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9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赐予神笔挥毫证实大法，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7日。1997年我喜得法轮大法，修炼初期屡次梦见皓月当空，碧空如洗，硕大的金字星罗棋布，可惜我一字不识，也未参透天机。回顾20多年修炼历程，方才迷中醒来，原来师尊早赐予神笔，让我用文字来证实法。从去年开始，在师尊的点悟下，我拿起神笔，经常写证实法的文章。今天我把写文章帮助同修改稿子过程中，在法中升华提高的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拿起神笔证实大法。多年来我一直是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去年春天师尊巧安排认识了 A 同修的母亲梅姨，梅姨是化名。梅姨与我颇有缘，她给我讲了几件她和老家同修不平凡的修炼故事，我很想把他们的修炼故事写成文章，由于人的观念障碍，认为写作水平有限，怕写不好，白费劲儿，缺少自信，几次提笔都未成文。去年初夏的一晚，我梦到参加考试，考试时间快结束了，考生多数匆匆走出考场，我还未完成答卷，心里急。试卷只剩下最后两页，上面印着各种各样的花朵，要求描写花卉，借物喻人，用一支笔芯认真地写下，父亲在花坛里栽下5颜6色的花朵。这时监考老师进来，他环视考场剩下的几个考生，满意地点点头说，就你们几位是最认真参加考试的，微笑着走了。我放下急躁心，认认真真地继续答题，一会儿醒来。第二天我与 A 同修一家人提起梦境，大家都认为是师尊点悟，让我用笔写下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我联想起师尊在《红影二》中的诗词：莲元曲，万朵净莲我栽，严寒傲雪齐开，天晴满园春来，仙芝百态，香风庆飘天外。我悟到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赶紧拿起师尊赐予的神笔，描述法轮大法修炼人的故事，通过叙述修炼者真实的故事，让众生明白法轮功的真相，早日脱离中共的枷锁，三退保平安，记住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的生命选择光明的未来。修炼路上的每一步，师尊都为我做了最好的安排。近两年由于婆婆病重不能自理，白天侍奉婆婆，外出讲真相救人的时间少了，师尊点化我，领悟到了利用目前修炼的环境，白天除了侍奉婆婆，还要抓紧时间多学法，晚上可以写证实法的文章， 同样可以讲真相救人。首先，我放下人的观念，不求文字华丽和写作水平，真实地写出梅姨一个月之中三次闯令夜关的修炼故事。梅姨面对面瘫、吐血、蛇盘疮的病魔，他信师信法，坚定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正念正行，成功地连闯三关。由此，亲朋好友都佩服地说，不打针，不吃药，练法轮功病就好了，真是太神奇了。文章发表后，我有信心了，觉得自己能够担当此重任。一天，哀同修父子谈起农村老家同修出车祸的事，同修当时头盖子都掀瓢了，练法轮功后身体完全康复。事情过去两年了，乡亲们提起此事还津津乐道。 A 同修说，这个事儿在俺家乡影响可大了，这是正式大法的好题材，可是大伙儿都不会写，大姐你写写吧。我欣然答应了。我仔细地了解事情的经过，利用两个晚上写出文章，让更多人了解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共同精进。不久，梅姨见到我高兴地说，这么多年，俺家乡的同修，这是第一次和明慧网联系上了，以前写过几篇文章都没发表，这回大伙儿可受鼓舞啦。梅姨还邀请我到她的家乡某地去一趟，让我见见当地的同修，此话正合我意，我正想搜集更多修炼人的故事。我来到几百里以外的某地，汽车刚进梅姨的家乡，我莫名的泪流满面，百感交集。我想起师尊在致加拿大法会中的话，师尊讲，旧势力用火与血建立起来的邪恶，没想叫大法走出来，你们凭着坚定的信念，凭着来世的神圣誓约，凭着生生世世亲缘，凭着对大法理性的认识，同时凭着大法给予你们的正念与法力的根本保障，你们走过来了。我想今天我来到此地，必有因缘，定有使命。果然，我和当地同修虽然初次相见，却一见如故。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大家缘聚今朝，为的是共同精进，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在那里，我遇见一对耄耋老人，鹤发童颜，神采奕奕。女同修说，我和老伴儿虽然都是快90岁的老人，但是我们的心可不老。我们一心为了众生能够得救，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险，都要以大法为准，修好自己。男同修说，我们觉得做正式大法的事，是师父赋予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神圣的使命，责无旁贷，做这件事我们能行敢当。我了解到，这一对老同修在修炼中，他们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在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中，特别是在面对邪恶甚至面临被迫害的危险中，从不退缩，尽力保护同修。后来我把他们的修炼故事也投到明慧网，证实大法的威德。碰巧那时老同修夫妇又遭到当地警察和村委会的干扰， A 同修把明慧网上的文章打印后及时烧给老同修，老同修夫妇备受鼓舞，他们高兴地说，咱都上了明慧网了，这回更得走正做好呀。老同修彻底地否定旧势力迫害，慈悲与威严地对待警察，正念正行，不久邪恶的干扰就清除了。随后某地的同修和本地的同修把以前和现在未发表的交流文章陆续捎来让我修改，有的4-5千字，有的1-2百字。我觉得能为同修修改稿子，是整体配合共同精进的大好事。我用心修改，多数都需要重新编辑，我尽量保持原意， 遇到内容不完整的，我就让同修捎信补充，修改之后都妥给明慧网。在师尊的呵护加持下，一篇篇证实大法好的文章都发表了。同修们看到自己的修炼故事登上明慧网，无比的喜悦，更鼓舞他们在法中更精进。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其实这一切都是师尊在做，都是师父有序的安排，我们得到的一切成果都是师父给弟子们的恩赐。后来我鼓励身边的同修积极参加法会投稿，告诉他们放下学历高低的观念，写文章不要胆怯，这是证实大法，给世人讲真相，做救人的事。平时你怎么讲真相你就怎么写。 A 同修和他家乡的几位同修也开始拿起笔写交流文章，不久他们的文章在明慧网发表了。梅姨高兴地说，原来觉得明慧网在外国离咱这里很远，现在觉得离得很近了，今天联系明慧网了，没几天就给回信了，真喜人。第三部分，修心去业，法中升华。去年正月里，我又连着写了几篇稿子，想在过年前写出来。由于连夜赶稿，凌晨一两点钟才休息，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没跟上，做事的心起来了，另外也不注意修心了。当时婆婆得黑白天轮流侍奉，大姑姐和小姑子总是说身体欠佳，让我们夫妇多值班，这样就占用我很多的时间，干扰了我原来的计划。为私为我的心悄然而生，明知怨恨心争斗心都是旧宇宙的理，是后天形成的人的不好的观念，却没有及时的清除，业力上来了。有十多天，左小腹有一个痛点，皮肉跳着痛，后来左大腿皮肉像电疗一样痛，晚上睡觉都痛醒了。这时首先要求自己静心学法，多发正念，增加练功时间，然后不断地向内找自己，正念清除为私为我的各种不好的心，连根拔起，用法纯净自己，清除对大姑姐和小姑子的怨恨心，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他们都是60岁左右的人，身体都不好，侍奉婆婆是很辛苦的事，对他们来说的确很不容易。我是修炼人，应该高姿态，不应该计较个人得失。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我想遇到身体上的痛苦，不管是消业也罢，还是出功能啦，我就把它当作好事来看待。真是如师尊在《红营心声》中所说的那样，观念转，拜物灭。瞬间心里一下子豁然开朗，大法弟子时时刻刻都走在修炼的路上，一切都是师尊安排的，有师尊管着呢，我就只管修好自己，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晚上我一只手按着肚子，一只手打字，忍着疼痛坚持写文章。其实写文章的过程也是一个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修炼过程。第二天持续十多天，身上的疼痛感完全消失了，是师尊又给弟子净化了身体。第四部分，学好法，走正路。今年初夏，一对同修夫妇邀我来到他们的故乡，那里有几位同修给我讲了他们的修炼故事。同修们的修炼体会令我受益匪浅， 能够认识这么多精进的大法弟子，我感到十分荣幸。我满载着同修们精彩的修炼故事回到家。事先我与其他同修有约，我必须在十来天内完成六篇文章。师尊给我开智开会，我就像参加高考前的冲刺，争分夺秒，在十来天里写出六篇同修的修炼故事，随着在明慧网上发表了，向世人证实了大法，也及时把六位同修的修炼体悟和经验呈现给全世界的同修借鉴。这时有约的同修却遇到病魔侵扰，这位同修过去对我帮助很大，我对同修的情迟迟放不下，那一段时间有做事心不够纯净，有一次在去探望同修的途中，差一点让邪恶钻了空子。随后我认识了一位外地同修大姐，她很会在法上交流，也很注重心性的修炼，她特别谈到对空和无的认识，当时我觉得大姐的话很新颖，有独特的见解，在几次交流后，我就把她的修炼故事写出来了。在文章的最后，我直接把大姐交流的几句原文写到文章中，认为真实保持同修的原意。文章投到明慧网以后，迟迟未发表。后来我写的文章都发表了，只有写大姐的文章没有发表。此事引起我的重视。我回头看文章最后引用大姐的原话，用师尊讲的大法去对照。我吓了一跳，这不是曲解了大法吗？我感到很惭愧，因为自己没学好法，法理不清，竟然犯了这样的错误。我通过静心学法，反复学习师尊在精进要旨中和未空的经文，法理清楚了，清楚了曲解法的因素，在法上归正了自己。然后我找到大姐交流此事，大姐很快认识到自己对法理的曲解，并且虚心地在法上归正自己。这一年多来，我利用写文章去正视大法救人，师尊不断地加持和鼓励弟子，真是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成熟。今后我要谨记师尊在至加拿大法会中的话，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时不要被对方状态带动》，作者唐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我母亲10年前就三退了，但是从来不愿看酒瓶之类揭露邪党的资料，只接受大法怎么好之类的故事小册子或神传文化。在疫情期间，我也给她听修炼故事与真相语音电话的内容。最近我在给他听真相语音电话的内容，他突然大骂，说的都是美国怎么怎么，我们怎么怎么骂党之类的，一连串我一下根本不能接受。我看他这样不消停，一直大声嚷，我就开始发正念。一段时间后他还是在嚷，因为播放器不支持我下的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WMA 格式，里头就两个内容可以播放。我看放完了我就拿走了。以前我在明慧广播下的 WMA 格式是可以播放的，这次不行。拿走时我也没有说原因，我就告诉他，我们都反思一下这些迫害机构的人是怎么对我们家的，不要再感恩戴德对他们，不要那么顺从他们例行的所谓敏感日的提醒，那是骚扰，那不是真正的关心我们。第二天母亲突然问，你昨天怎么把播放器拿走了？我说我以为你不要听了。他说没有啊，我要听，我以后每天早上听1个小时，你给我放吧，你跟我说心里话， 我就不能说说自己的心里话吗？其实我都没感到我在说心里话，但是他心里却是感觉温馨的。我一下明白了，人就像个复读机一样，因为母亲看常人新闻，他脑子装这些，但是心里是明白的，只是表现出来是那个嚷嚷的状态。现在新闻、学校都在搞这些负面宣传，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心，我却被带动了，以为他不愿听我们的真相。说这个事就是提醒同修，在面对世人议论疫情的负面消息时，不要动心，就正念很强地跟对方讲真相。也许说者无心，听者有心，常人说这个，心里想的是别的呢。人也会像复读机状态一样随便说说的，那不是他们的心里话。就说我们不要看表象。另外提些我在黑窝被迫害的事，曾经与一个警察真心交谈过后，但是我依然被严重迫害，我太想停止对我的折磨了。我当时只想着我自己，我就只对他说了，我们师父说过，有的人已经不配听真相了。他立刻紧张地问我，你想告诉我什么？你说，你说。我翻过墙，我看过你们的解体党文化。我也非常惊讶他是这样的回应，但是因为当时我修炼状态不到位，也没有再多说真相。还有一次，我被罚坐在管区长边，我默写红音三的赠世人，写完站起来给他说，给你的。他看了下，当时非常紧张，首先问什么时候写的，我说就刚才在你边上。我以为他想审问我什么时候写的，竟还敢做这样的事，其实他是想确认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才放心。他立刻环视四周，当时是在生产车间，他熟练地微笑地说，是你们师父写的吧？我说嗯。就看他速度非常快地将很多文稿拿出来，把我写的那张混在里头小心地藏好，再紧张地看看四周，将这堆文稿放入了一个文件夹里头，夹在腰间，就立刻离开了我。那种紧张与害怕让我感到心里无比难受，并惊讶他如此渴望知道大法的真相。我发自内心地说了句，带回家藏好，也给家里人看看。他紧张地点点头。表面上他对一些同修很凶，有时说出的话让人感到他好像不听真相，但是其实他的内心不是这样的。他对我印象比较好，因为在他看来，我被打成那样没有闹过事。他会在众犯人面前说，别看他那样，意思我不配合改造，他比你们谁都懂事。我才知道对狱警来说，在那个环境找所长找检察官给他们的感觉是闹事。我们修炼后接触的环境，接触的人，我们现有的思维离常人很远了，要想救他们，是否在思维上需要转变与思考一下。写出来以上这些，希望给同修救人方面有些启示，智慧的让世人在这个邪恶的环境中能得到真相。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念一正，妻子态度瞬间变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4日。修炼之初出现病业假象时，不管多么严重，妻子怎样逼我吃药或上医院，正念之下都能出现神奇，也有力地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以后再有宵夜表现，妻子也就不强迫我了。由于修炼上的漏，2年前身体出现痔疮，一直持续未愈，严重时便血呈喷射状，变得满便池是血，孩子妻子都很担心，一直逼着我去医院。我虽然执意不去，但长久不愈，心中未免犹豫。针对此情况，同修也帮我发正念， 也帮我找原因，但还是没有解决。这期间我也在查找修炼中的漏洞，强化发正念的力度，似乎也有一些改变，但没有根除。心里不稳，不知啥时能好，又怕妻子讲给亲戚和熟人，影响大法弟子形象。正因为不正的一念，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前两天妻子竟强令给我敷药，无奈之下顺从了他，第二天又敷了药。这是20多年修炼以来首次用药治病，心里特别难受，一时找不到自己漏在哪里，很苦闷。事后我想，绝不能让妻子再干扰我的修炼了，我的不正确状态会在大法中归正，不许邪恶的生命借他来搅扰。作为老学员修了这么多年，不应该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修炼人的问题要在心性上找原因，提高心性，才能过去难关。再说，给身体弄净这些黑乎乎的东西，不得师父再给清理吗？那怎么行呢？当归正认识后，我就想，我得向妻子讲真相，让他明白修炼人有修炼人的状态，我会对自己负责的。当妻子提出还要给我敷药时，我语气平和地给妻子讲修炼人有修炼人的状态和办法。没讲两句，妻子态度瞬间变了，说，你要是再疼得愁眉苦脸可不行。我知道，我的坚定一念，师父就为我解体了磨难，同时那个所谓的痔疮化为乌有，因为我的心性真正的提高上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为什么干扰你，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他才能钻了空子。你不是有师父管吗？回头看看，邪恶为什么在我修炼之初动不了我，在这最后的紧要关头却能够干扰到我呢？我发现，执着时间，看重表象，不能从法理上去认识问题，所以病业时间一长，心就不稳了。其实质还是性施性法打了折扣，可见在最后的有限时间里，性施性法真的不能含糊。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文章，发现严重的不修口问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3日。我是一名女学员，今年49岁，1998年就接触到了法轮大法，由于悟性低，直到2014年才开始修炼。以下是在这次病业假象中的几点浅悟。第一念，8月19日这天，也就是农历7月初一，早晨起来浑身不舒服，不想晨练，也没发六点正念。午饭后练了一个小时进宫，出定后我的腰疼得跟针扎一样。我的第一念是昨天干活把腰扭了，动了人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这人念一上来别提了，这个腰疼得更厉害了。我长时间发正念也不管用，学法练功还是疼，有时候疼得直哭，一连疼了好几天。后来在师尊的点化下，我终于悟到了是动了人念。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观念转，拜物灭。我悟到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应该从法上悟了，找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吧。一找吓了一跳，找出了一大堆， 不修口。在腰疼的前两天，跟 B 同修去看了一位因病业住医院的 C 同修，该同修在背法各方面做得都很好。中午跟 B 同修刚刚交流了，说 C 住院是不是不应该和其他同修说，怕同修误解。 B 同修说，是呀，要到处说就属于不修口了。随后我俩到 D 同修家办点事，我到那儿不由自主的就跟 D 同修说了 C 同修住院了，在哪儿，还遇见了一位半开着天目的 E 同修。第二天我又告诉 A 同修 C 同修住院了，还告诉 A 我遇见了一位半开着天目的同修 E。 A 同修过后就向我要 E 同修的号码，要去找 E 同修交流，我也给了他号码。我和同修说这些事情，这是严重的不修口问题，师父刚刚在再棒贺里讲得清清楚楚了，我怎么就是不悟呢？说到不修口，在这里还有一个神奇的事，就在我腰疼的第二天， A 同修开着电动车带着我出远门去办点大法项目的事，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各自说着不符合自己观念的同修的事，说着说着一下桥，电动车上的显示屏一下就黑屏了，不走了，怎么也弄不动了。我们开始求师父，向师父认错，说再也不说同修的不是了，再也不看不上同修了，真心向师父双手合十道歉。神奇的事发生了，电动车又恢复正常行驶了，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点悟弟子要走正路呀。要实修，师父在《弘银实修》中早就告诉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平时遇到事不知道对照自己，找着找着就找到同修身上了，眼睛老往外看，修别人。 B 同修说，再不精进的同修，他们身上都有我们做不到的优点长处，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自己三件事虽然在做，也像是勉强做的，没能做到修炼有素，在发正念上打折扣，有时候看着时间快到了，稍停一会儿就过了一两分钟，午夜十二点的正念一不注意就睡过了，发正念时思想溜号，练功时脑子里总是想这想那，执着心太多，都得去掉。还有用手机跟同修打电话，不注意安全。最后公路师父在再棒贺中的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不能自己找干扰，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吧。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